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对付己身，攻克己身，不是有的时候天天都这样，觉得很累啊，读经啊，祷告啊，侍奉啊，爱人啊，圣洁啊，参加聚会啊，听道啊，又要学习对付自己，又要克制自己的情绪，哦，很累，不想做。于是我们常常就想用重价买回来的自由，换取重新成为奴隶的身份。我们想要吃别的东西，我们想要最终之乐。然后下面讲到玛拿，玛拿仿佛盐穗子，又好像珍珠，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拿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臼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拿也随着降下。这里的描述，不管怎么描述，不管玛拿到底是什么神奇的东西，我们可以从整个圣经看到，这是上帝给他们恩典，这是神迹奇事，绝不能用一般自然现象来解释的。但不管怎么样，甚至圣经好像在描述它的宝贵，形容一个东西像珍珠啊，形容这个东西像新油，形容这个东西可以做成各种吃的方式。但是各位，你再想想看，天天吃你会厌烦的，天天吃什么山珍海味都会厌烦的。我不是说我们基督的生活不可以有变化，神一定给我们变化，但我们基督的生活里面有一些这世间有个千古不易的道理，下面那个诗是什么？就是耶稣爱你，这是不错的。但是这个千古不易的道理，千古不易的神，千古不易的权柄和恩典，在各样丰富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千古不易的该有的反应，就是你要信靠他，你要过圣洁的生活，你要顺服他，你要有爱心。那些常常都叫我们觉得烦厌，好像吃马，我们也一再讲到说，你天天读经祷告不一定能叫你就很圣洁，可能会变法利赛人啊。很多人一听到这都很高兴，哎呀，那我就天天不要读经祷告。可是下面我要说，如果我们不读经祷告，不在这些事上操练自己的话，一定会堕落的。有些不能够跳过的，连一秒钟都不能够忽略的，这种对主的敬畏和敬虔是不可以忽略也不可以抱怨的。好，现在这真是很难。以色列并不是像中国历史上有的时候是一家哭一路哭啊，整个的天子的或者是制度让大家非常的痛苦，不是这样啊。是他们对于这个自由，对于天天吃一样东西他们厌烦，而且想到过去的最终之乐，想到过去做奴隶的快乐，于是他们就像加拉太人，像哥林多教会人，像我们这些属肉体的以色列人一样，就在那里怨，就在那里哭。各位，他们没有说别的，他们这里没有拜金牛犊，也没有做偶像，他们就是觉得上帝这样带领不好，相对他们觉得以前上帝没救他们的时候更好。这就是重新要做奴隶了，这惹上帝的怒气。摩西也很难。第十节，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帐篷门口哭嚎，各位，大家都很有志一同哦，全家都在自己的帐篷前面开始哭，整个200万应该是大军在那里大哭。然后耶和华怒气大发作，不是发作哦，在第一节讲发作，这里是在讲大发作。发作结果有火，这里大发作结果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显然应该感觉得到。百姓哭，百姓哭的原因是闲杂人发怨言，就是你看到真的一点面笑让全团都发起来了。 小小的想要吃肉吃鱼不是坏事，但对神因此没有信心，就让整个以色列哭，哭了以后就是神怒，我们都不知道这哭和神怒怎么表达出来，哭我们知道，神怒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哎呀，我们必须说好像摩西都跌倒了，摩西就不喜悦，这不喜悦我们中文翻得很轻松，但是恐怕摩西是也受到这个罪恶的影响。那我们求主帮助了，不管是摩西是我们是任何人，我们都需要知道一件事，就我们是血肉之躯啊，在属灵的人都有在压力之下我们受不了的时候。两个最属灵的人，最有能力的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都在重大的压力之下求死。我想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就很多解经家都会讲到说，摩西在这里表现不如以前了。以前啊，百姓再犯罪，耶和华再愤怒，摩西总是像耶稣一样做一个中保，把双方的这个怒气或者是不满都平息，让他们重新和好。那这次没有。那我觉得我倒可能摩西真的是失败了，应该是失败，但是我觉得我也不敢说用情有可原这个字，就是我觉得这里神都在提醒我们，再刚强伟大的人，再属灵的人，也都有面临崩溃的时候。摩西这一次的不喜悦，神也没有一个字在责备他，神反而替他开出路了。我想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得安慰。第十一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这个眼前蒙恩他有两种讲法，蒙恩第一个就是我辞职不干，第二个蒙恩就是第十五节，把我杀掉算了，死比活着是更大的恩典。那这个话不能说。各位，我们虽然相信基督的死离世见主是好的无比，我们没有惧怕，甚至我们知道那是比在活着是任何方式都更好，因为到主那里。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应该求死，我们应该继续的勇敢，不是贪生怕死，而是希望继续在世上活得勇敢，这是活得美好，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讲的。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活下去，一个是离世见主。离世见主对他最好，但是如果活着能够造就教会，他愿意背十字架，他选择的是活下去，那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事，但是他为了主的爱，他愿意活下去。所以我们不是贪生怕死，而是我们为了主的旨意，我们继续活下去。摩西说，你这样给我太重的责任了，所以高处不胜寒啊。我们如果羡慕做领袖有权柄有威望，万人之上一神之下，哦，很过瘾，那个都是血气肉体，不知道那有多大的艰难和十字架要背。摩西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可能不够联系于主，因为我们自己的爱和甚至自己的属灵，如果是一旦跟主断掉的话，那都会用完的。管理这百姓责任太重了，你也记得其实这是老毛病，这是摩西本来有的志向，就是管理拯救恩待这些百姓。这个后来在新约的时候保罗也讲，如果人羡慕善工，这是非常好的，如果你希望能够在教会里面你能够做一个管理众人，用神的话用圣灵来引导众人，像牧人又有权柄，这是很好的事。但是这个事跟每一件好事一样，如果不是谦卑信靠顺服神，都会成为一种野心的危险。或者如果有野心就是有人的成分的时候，当你做到最后也会有一种灰心，凡是出自人那个都不好，不被圣灵来对付都不好。摩西有这个野心过，或者有这个自己老我，那就是他四十岁的时候要救百姓，那个是出自肉体， 现在到了80多岁，这个成分恐怕多少都有，靠着自己。那么靠着自己的结果呢，就是他不想干，这是你本来最想干的。神磨练了你40年，让你能做这个事，甚至有很大的灵力，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甚至跟神面对面讲话。但是艰难来的时候，你也受不了。他不想做。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上。在这里，摩西都说他们呢，不说我们了，他很讨厌。各位，我也听过妈妈讲啊，有的时候真是哦，喂奶喂的累的时候，喂你喂的累的时候，真蛮想把你丢掉。我们人即使最伟大的母爱，都是血气，都有限的，只有主是无限的哈。但摩西在这里，甚至把他跟以色列人跟上帝都分开了。我想要安静一下，我受不了。13节，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好，所以他的这个出发点还是善良的。我想要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我不能解决。是啊，对，是善良的，但是你依靠神，你的善良就不一样。我想帮他们解决，我靠着上帝来。当上帝给我多少，我做多少，我继续祈求，依靠主，荣耀归主，能力也来自神，那就好了。其实摩西这个事情早就发生过，我们说了，他在40岁的时候，甚至可能从小就有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要拯救以色列人，但那出自自己，就会失败，就会被拒绝，就会有限。后来叶特罗看到了，我们在出埃及记也看过，一开始就看到叶特罗就看到这个女婿太靠自己了，而不宜这样做。然后后面在生命记第一章，我们也看到，神叫摩西要有其他人一起来分成负责。所以神不是没有提醒过摩西，但摩西有个优点，这优点跟所有优点一样，就是这些优点来自神，但是如果你不继续靠着神的话，优点会变成缺点，就是他责任心很重。所以凡事事必躬亲，自己来做，自己做就累死了。耶特罗建议他要选择分层负责。耶和华在生命记第一章也说要分层负责，在这里其实又是告诉他们要分层负责，你要能够交托，有很强烈责任感很好，但是要能分层负责。你自己神给你的恩赐，圣灵是没有限量的，但神要赐多少那是他的旨意，你就在神所赐的当中知道该怎么做吧。现在摩西说我担当不起了，事实上我们连一根稻草都担当不起，那么他说我就死了算了。好，感谢主，他的发愿言啊真是发得很强烈，可是神呢很怜悯他。摩西现在80多岁了，但在神眼中不过也是一个孩子一样，神恩待他，神就叫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1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集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着管理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好，神的做法呢跟以前一样，跟以后也一样，跟以前以后呢就是说要分担。那分担呢是怎么做呢？后来有重要的是要靠着圣灵，这你在40节看到，圣灵一降下来，这个人身上就有能力。那我们今天也没有改变，在使徒行传第6章，当责任太多，人太重，人太多的时候，也是一样，选一些圣灵充满的人来管理办事。这原则始终是分担，但是要靠着圣灵，分出去，把权力分出去，靠着圣灵，圣灵会给能力的。然后圣灵的充满也跟说话有关系啊。今天灵恩派弟兄姐妹很强调说方言啊，那我们也不忽略，因为这是圣经上有讲，但是我们更重看到说圣灵充满的人有个特点，就是他会说话会办事。你从约瑟身上就看到这一点，摩西身上也看到， 今天常常我们看到灵恩派弟兄姐妹讲到圣灵充满的，就是说方言，然后不是在说话，不是在做一些管理的事，而是有一些很特意的举动，我们实在是觉得好像扫罗被圣灵充满了一样，就倒在地上不穿衣服在那里讲话，那也是圣灵的工作，那好像不是神要我们特别去祈求的，祈求的还是希望我们希望像扫罗如果被圣灵充满能好好管理百姓就好了，而不是躺在地上说话而已。好像今天也有很多灵恩派的有这个现象，我们实在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我们应该效法的现象。好，说话圣灵充满，用神的圣灵充满了，好好的使用你的理性，用神的话来管理，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然后十八节，另外一方面就是解决百姓的问题。耶和华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要吃一个整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嚎哭嚎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你在这里可以看到耶和华愤怒，不是耶和华血气啊，耶和华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你们要吃啊，我就给你们够多，吃到你们烦厌。那当然神不是这种幼稚的小孩子，你们要这样我就这样子，不，神要管理他们。各位，重要的严重的不是吃肉的事情，重要严重的是他们想要在埃及，那个吃肉只是表达他们对以前最终之乐的怀念和现在背十字架跟随主的厌恶，他们轻看神现在给他们的恩典和给他们的训练和管教，他们只想在最终享受快乐。哎呦，如果神到最后用这一步来治人的时候，那真的很可怕。就是何西阿书有一句话说，以法莲犯罪任凭他吧，当神任由人为所欲为甚至满足的时候，那最危险。当神拦住我们的罪恶让我们很痛苦的时候，那真的还有希望，那真的是神还爱。所谓打是爱骂是情啊，神对我们打和骂和管教，那表示还没有放弃。神一旦任凭我们不管了，那就是要遭受大祸。现在你们要吃肉，我就给你们吃，吃到你们厌倦。其实到后来就是神用灾击杀他们，哎呀，那真是很可怕。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千万不要离弃我们，继续的管教我们吧。你们抱怨肉只是一个导火线，你们总是在想为什么要出埃及？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要加入教会？为什么不能像以前一样？当然也有很多人就是我两条船都踏，我既信了耶稣，我又要像以前一样，那个是神更厌恶的，就是我们就是对两个主效忠，那是神更厌恶的。啊，你看到连摩西听到神解决问题的时候都没有很高兴。神解决他两个问题，一个是管理的问题，一个是提供肉的问题。管理问题他没有说什么，大概他很大度吧，有更多人来帮助他很好。那么吃肉他也在怀疑，哎呀，这怀疑直到今天，多少的解经家都怀疑上帝在旷野怎么可能给人家这么多的肉吃或者是水喝。我们承认的是神迹，马拿也好，随着他们临磐石也好，我们也承认今天用自然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但是因为我们有信心，不是糊涂，我们也不是说我们乱解圣经强解圣经，我们相信神有能力，因为连摩西都会问这个理智的问题，今天很多解经家没有信心，那我们不能说不怪他们啊，因为对神没有信心总是不好，但我们看到好像这是难以摆脱的。摩西对耶和华说，这百姓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人有六十万，三十一节了，你还说 我要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月，难道给他们宰了牛群羊群，或者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就够他们吃吗？对，摩西说的话，门徒也说过啊。我们人在罪恶里面，总有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的罪恶和怀疑。在旷野耶稣行大神迹，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时候，门徒就有说，我们只有这么多的钱，可以买多少饼，分给多少人，不够。我们不排斥理性和经验，因为那是神在世上有用的，但我们更不要忘记，神是独行其事的神。我们也不是天天想要用神迹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是我们的确是一直依靠我们的神，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会做保守的工作，会怜悯恩待。怎么会够？摩西都怀疑，他忘记了那些神迹奇事吗？他可能记得，但是不知道神还要不要再行。2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膀臂岂是缩短的。啊，这个以赛亚书50章也讲过，59章也讲过，耶和华膀臂缩短的。耶和华在哪个时候能力缩小的？但我们也承认，耶和华有的时候是静默不言，有的时候也不施行神迹奇事。我们不要在那个时候就怀疑了，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这句话不只是在吃肉的事上，在得地的事上都是。求主帮助我们更坚定相信神的话会应验。24节，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就召聚百姓中70长老的70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于他身上的灵分赐给那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就是这时候的圣灵的降临，显示长老也有这样的权柄，也有这样能力能够分担，但是没有再说，可能是表示，也可能是旧约耶和华的作为的方式吧。就是圣灵的降临不是长期的，也可能表示另外一件事，就是这些长老呢对圣灵的渴慕不够。各位，神的确在每个时代有不同的方式来进行他独一无二的拯救，但是我们人对神的反应是很重要的。愿我们渴慕，更渴慕，越得到越要得到更丰富，不要对神的渴慕有停止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有这么多人一起说话，这是一个证据。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希望教会领导的人，他们保罗说都说一样的话，并不是说我们都像一个模子里面出来的，而是说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说主的话，说主的十字架，在那基本的信仰上我们一致，然后在我们用神的话一起来治理，同心来治理。好，但是每一次神做的美好的事情都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事情，而且那想不到也可能出意外。26节，但有2个人仍在营里，一个名叫伊利达，一个名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有2个人没有去，也有解经家说这是伏下一个伏笔，就是有人得到了恩赐，圣灵的感动，但却没有顺服摩西，以至于以后可拉党的叛逆也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样解释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有一点，一旦有圣灵，一旦有神的恩赐临到人，这是好事，但这个好事也都有危险，就是我们会因着神给我们的聪明、智慧、美丽或者圣灵的恩赐而想要自立为王，而不顺服神，也不顺服神给我们制度。这个人一有恩赐，就会对神和神设的制度有一些看不顺眼的地方，这个要小心。这我不是鼓励大家，我不是鼓励反制，也不是鼓励说啊，我们不要多读经，多求神的恩赐，而是我们的确看到 恩赐一旦多起来，这都是圣灵的恩典，我们应该多多祈求。但是一祈求一有啊，常常就会有一种彼可取而代也，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这种威胁。那这两个人不去到底对不对，我不晓得，恐怕不是太理想，因为大家应该一起一致。但神的恩赐还在他们身上，所以我们不能否定，当他们没有跟大家一起的时候，神的恩赐并没有就消失。我们后来在巴兰身上，在哥林多教会身上，在许多比较堕落了远离神的仆人身上都可以看到这一点。神很宽大，但是神的宽大往往造成我们继续的顽梗，甚至更顽梗。这两个人我们不敢多说了，但是他应该去跟那70个人在一起的，他却没有去，然后他们在别的地方在说话了，这的确会造成分裂，会造成不和，两个领导，两个中央了，变成。好，那但是约书亚的反应也不对。27节，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都回到营里去了。好，有一个少年人很热心，先来说，哦，营里另外有声音咯，也是被圣灵感动的哦。这我们不能也不想到哥林多的教会，就是大家都在说话，尤其这应该是哥林多前书14章讲的，大家很多人，我们不否认，因为圣经讲是被圣灵感动在说话，但是你即使被圣灵感动，即使你讲的是神的话，也要有十字架来对付，就是这个场合该不该你讲。我相信每次我在听到的时候，上面讲的人他在讲到的时候，我也可能被感动啊，哎，这一句话可以有更好的发挥，但是那个时候我该不该讲？我讲了是炫耀我的能力，我的讲道恩赐，而且打击那个讲道人的权柄，我可以在那个时候讲吗？我甚至可能以后都不能讲，免得人家说康牧师讲跟某个牧师不一样，我们应该听谁的，是制造不和，不应当。所以我们要小心，我还是说有恩赐，甚至圣灵的恩赐，甚至是神的话，我们还是要在知道什么时候恰当该讲，什么时候不应该讲。所以这个人来报告可能是应该的，但是约书亚反应有一点就是嫉妒了，那就是恶上加恶了，变成要对付，然后可能就要把他们两个消灭掉了，那不好。那摩西有宽大的心，这个做法是不是宽大到最后纵容了可拉党，或者像基甸曾经对以法莲人宽大，到他后来就纵容了以法莲族，这我们不晓得，但是摩西的反应的确是很好。愿大家都说话，当然我们也在用哥林多前书讲话，都是规规矩矩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